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6号，公元2018年10月15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退牧还草政策继续影响西藏牧民生活；达赖喇嘛尊者透过视频向感谢喜马歇尔邦活动致辞；藏人与港台人士在台北参加2018年西藏国际研讨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借环保之名，在藏地大力推行退牧还草，以诱骗及强制手段迫使牧民卖掉赖以为生的牲畜，搬迁至定居点，同时又不去兑现初期做出的承诺。近日境内传出消息，西藏卓尼县多名权益受损的牧人前往政府所在地静坐抗议，却不被官方受理。近日从境内传出一段视频显示，被中共划入甘肃省的西藏卓尼县尼巴乡数十位牧民因权益受损前往乡政府静坐请愿数天，却未被官方受理的情况。视频拍摄于今年9月5号，拍摄者讲述了大家聚集在尼巴乡政府请愿的原因。他指出，中共当局以环保借口而在藏地推行退牧还草政策，并宣布如果卖掉牲畜或者只留下少量牲畜将获得生活补助。尼巴乡牧民从3年前开始依照官方指令或卖掉或大量减少各自的牲畜，但是至今为止没有获得地方政府兑现诺言。在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未果后，各村便派代表前往乡政府前静坐请愿。受退牧还草政策影响的不仅仅是卓尼县尼巴乡牧民，有环境专家指出，藏人世袭千年的游牧传统对藏地自然环境并没有伤害，且存在相互依靠的关系。就在今年6月，西藏拉萨市尼木县朗堆村60多户村民的草场共5000多亩被中共地方政府以耕种农作物为由而强占，耕田计划未成功，草场也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村民们失去放牧的草场也没有获得当局的赔偿，无奈录制视频诉苦，当时有相关片段传出境外。西藏纳曲牧区同样遭受退牧还草政策的迫害，有上千人离开所谓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生命禁区，并迁至拉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今年6月发表声明指出，中国试图制造一种假象，其政策目的是为保护环境，为适应气候变化。然而，将牧民从他们保护了数世纪的牧场迁走，结果与中国领导层所宣称的保护环境恰恰相反。在中国境内外都有环境专家指出，游动放牧对草场的健康至关重要，并且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声明强调，中国政府的大型强制牧民搬迁政策一直不符合国际标准，禁止藏人牧民参与决策过程严重威胁到现存的古老文明。中国政府并且错误地将其举措描绘为对西藏环境的保护， 然而很明确的是，对西藏脆弱生态系统产生最大威胁的不是藏人牧民，而是北京的发展政策。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举办活动，感谢应北西马歇尔邦人民和政府。达赖喇嘛尊者也透过视频向这一活动致辞，就该邦长期以来向藏人提供的援助表达感谢。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今天10月15日，藏人行政中央在西马歇尔邦首都新拉举办活动，感谢该邦人民和政府对藏人的支持。活动由藏人行政中央官网全程直播，达赖喇嘛尊者为此特别录制视频行讯，由主办方于活动现场播出。尊者在视频中向西马吉尔邦首席部长等官员致意，指自己非常享受过去数十年在该邦的生活，并视自己为该邦的公民。尊者指出，在世界各地访问，与科学家和教育家等各领域的学者们进行交流后，我意识到当今世界面临着情绪上的危机，因此我认识到古印度的智慧中对情绪的剖析极为重要。因此过去几十年里，我一直在为恢复古印度南兰托文化而努力。最后尊者表示，我代表这里的所有藏人向西马吉尔邦表示感谢，与此同时我也将为过去几十年里向我们提供大量支援的官员及各方进行祈祷，感谢所有支持者，并祝你们实施成功。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以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比较，我认为印度文明是最杰出的文明。随后司政罗松森格发表致辞，讲述了西藏人权状况的不断恶化，尤其是中共侵占西藏以来，佛教遭到极为严峻的打压。但是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后，对恢复古印度的南兰托文化做出努力，获取了巨大的成就。司政希望印度政府与藏人一道努力，继续推动印度古文明的复兴。司政还强调，虽然我和我的同事们出生在印度，视印度为我们的第二个家，但我们的梦想是尽早回到西藏。我希望透过你们的支持以及共同努力下，实现我们的这个梦想。在今天的活动上，西马吉尔邦前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与现任行政长官戴夫·拉特等人士先后致辞，表示达赖喇嘛尊者不仅在印度，而且在全球各地传播着非暴力理念。该邦在任与卸任的官员均在活动上强调，我们把藏人视为自己的家人，期待藏中间透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官员、议员以及关注西藏议题的台湾与香港专家学者近日聚集于台北，出席2018年西藏国际研讨会，探讨了中共19大修宪下的体制及其对西藏与港台问题的影响。主办方感谢台湾的志愿者，使得此次会议顺利举办。10月13号，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 与在台藏人福利协会等联合举办2018西藏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来自达兰萨拉的藏人议员、台湾本土学者以及香港的专家，围绕今年的主题中共十九大修宪下的体制及其对民族港台问题的影响进行了研讨。在台藏人福利协会透过官方脸书对此次会议进行了直播。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人受访指出，此次会议为期一天，在会程上由达瓦才人本人与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次仁喇姆分别介绍了西藏议题。在其他会程中，长期关注西藏的台湾与香港专家、政论人士分别探讨了港台问题。达瓦才人指出，台湾社会有人权活动团体支持西藏，也有佛教信徒支持西藏，而在教育、学术界同样有不少关注西藏的人士。上述各方均以各自的方式关注着藏人抗争，比如此次论文研讨形式的活动，就是在为西藏议题培养教育学术领域的支持力量。参加讨论的各方都撰写了有关西藏议题的论文，之后将由雪域出版社整理出版。达瓦才人并指出，驻台代表处工作繁多，此类研讨会多亏支持西藏的志愿者协助，其中多为立志以遵守达赖喇嘛尊者教言为使命的台湾佛教徒。在大家认真负责的协助之下，研讨会才能够顺利进行。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为西藏而拍制作单位主办的第九届西藏电影节于近日在印北达兰萨拉与瑞士苏黎世两地举行，吸引不少喜爱西藏题材影片的观众。主办方放映境内外西藏影片的同时，也评选出由流亡藏人拍摄的优秀短片，并予以嘉奖。10月12号至14号间，电影制作单位为西藏而拍在达兰萨拉与苏黎世两地举办了第九届西藏电影节。今年电影节放映的西藏影片包括境内藏人导演拉华家的首部作品《汪扎的雨靴》，导演次仁的作品《山那边的青稞田》。电影节也放映了对西藏前政治犯顿珠汪清的一段专访，他分享了自己过去经历与希望，并强调透过电影来为西藏事业做出贡献的关键。在今年的短片竞赛单元，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印度与瑞士的藏人带着各自作品参赛，形式涵盖故事片、纪录片以及动画片。今年获奖的两部影片为《草原故事》与《羌塘》，两位藏人导演分别获得了$500的奖金。2008年3月，流亡藏人顿珠汪清因制作纪录片《不再恐惧》，反映境内藏人对中共统治和达赖喇嘛尊者的真实看法，而遭中共当局判处6年有期徒刑。2009年，为西藏而拍西藏电影节为纪念顿珠汪清于瑞士正式启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